一个美好的周日的下午，就是特别是今年是父亲节，再次祝各位在座的父亲们以及线上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有圣经的请翻自己的，没有的话可以看前面有字幕。我们要把整章都从开头读到末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四章。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约翰一书第四章，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 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嗯，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之祭，这就是爱。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都有永远的感觉。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住在神做世人的救助，这是我们所看见也所见证的。
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他的心意，神就住在他爱，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爱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爱里面有一句话，爱在心里面就完全放下去，因为惧怕的还能惧怕，惧怕的人在爱里面会有完全。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
人若认识我爱神，神爱他的心，就是说好话的。我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在这个主日的下午，特别是父亲节的下午，再一次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敞开我们的心，倒空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来领受你的话语。也求你洁净仆人的口，让我们传扬你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一切的话语都能够得到洁净，也能够带有你圣灵的能力到达每一个人的心中。谢谢你继续我们同在，奉主圣祷告。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别人可以你不行，别人可以你不行。这其实我们家常常小时候，我自己小时候常常父母讲的一句话，特别是我的父亲，大家一直在祷告中纪念的周牧师，他常常就说这句话。大家有孩子的可能有经验啊，小朋友想要买东西然后你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个，他说大家都有啊。有没有小朋友常常说这句话，大家都有，みんな持ってる。但是我有一个经验，我分享给大家做父母亲的， 如果他说闽南 model， 他说大家都有的话，你叫他一个一个数给你听，通常不会超过五个人的。常常我们家孩子也是说闽南 model， 我说闽南啊，你数给我看，告诉我名字几个，一个一个讲了，大概三四个就讲不下去了，所以并不是说大家都有哦，所以我就要，但是小孩子有这种心理，对不对？看到别人有的就想要，但是我们从小就是，当然也是因为可能家里经济情况的问题哈，但是常常父母就跟我们说，别人可以你不行，我想要买什么，别人不行，别人可以买，但是你不行，好像很委屈的样子啊。但是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学习，在神里面我们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恩典。做父亲的要把孩子养大，这当然是作为父亲的一个职责。从小从他一出生，甚至现在说胎教，还没出生开始就已经开始教，教到不知道要教到几岁，有的20岁、30岁成人以后，还是这个做父母的心放不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教孩子，我们都会教他分辨，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是我们常常跟我们孩子们是这样说的。只是要小心，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在教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当然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来教孩子，对不对？所以每一家教出来的孩子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孩子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家庭环境都不一样，父母自己原来的环境也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就牵涉到结婚的问题。结婚的时候是两个来自完全不同环境、完全不同背景的人凑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家庭，所以会有种种的问题出现。但是呢，很多都是来自于其实原生家庭的。所以做父母的，我们从小就教孩子分辨，但是呢，常常凭着自己的标准，也有时候想一想很没道理。如果站在孩子的立场的话，有孩子应该都知道，在孩子还不到一岁或者是一岁多的时候，我们用尽一切的办法想要叫孩子讲话，对不对？叫爸爸，叫爸爸，喊妈妈。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赶快叫爸爸叫妈妈，对不对？好，等到一岁两岁他会讲话了，用尽一切的办法，一辈子的功夫叫他闭嘴，不要讲话，吵，安静，对不对？你对孩子来说是不是很不公平呢？对不对？一直要我讲话，等到我会讲又叫我不要讲，哎，这个就是我们大人的规矩嘛，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凭自己的标准来说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那要凭什么呢？当然我们有圣经，有神的话语，有真理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说基督化的家庭从小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规范，共同的标准在这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也是讲到，第一个要分辨，分辨什么？约翰在这里说，分辨这个灵，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这个中文要读清楚啊，不是说都不可信，不是啊，是不可都信。知道不一样吗？都不可信跟不可都信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都不可信是变成什么都不可以信的，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不可都信，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是不是？所以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而且说要试验，试验什么呢？试验这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因为已经有假先知出来，在约翰那个时代就已经说了，说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更多，对不对？所以要怎么认？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这是很重要的关键。不管任何的异端，大家听过很多异端，对，包括耶和华见证也好，东方闪电，什么异端，第一个他们要否认的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否认耶稣的神性。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个团体跟你说，哎，我们都是基督徒，你要先问清楚，哎，他们对耶稣的认知是什么？有些异端是说众神之一，就很多个神，他耶稣只是其中一个。比如说，也有的是说承认耶和华神，但是不承认耶稣这个肉身的人为神的儿子，这也是不对的。所以第一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成了肉身来，是出于神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在这里。所以如果有任何的这种宗教团体或是其他人跟你说，哎，他否认耶稣的神性的时候，那就是有问题的。就这是第一个关卡，很明显的。然后呢，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又重复，这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的，因为敌基督就是这样子，敌基督来的时候他就
否认耶稣，他说我才是基督，啊，这就是敌基督将来，其实已经在这个世上。那他说，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小心哦，不是说将来会来，已经在世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要可以分辨。以前台湾是曾经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因为日本就是统治台湾殖民地50年嘛，然后日本人都知道台湾香蕉很好吃，所以就叫这个农民来就进贡，每天叫农民采香蕉来摘香蕉来给他。然后有一天这个日本军官呢就叫了农民来，农民日语当然听不懂嘛，所以他就拿了一串香蕉就来给这个军官，然后就放在这里。然后那个军官就想要叫他走开，就说好，你可以走了，就叫他阿基给，叫他去那里。但是这个阿基给呢，在台语里面阿基给就是说折一根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农民就说啊，阿基给就是折一根，就把这个香蕉折了一根了。然后就拿走了。这个军官哎，怎么只拿了一根走了？然后就叫他过去，叫他过来。然后呢，这个在台语里面过去过就是再一根的意思，农民又过来再折了一根，把这个军官气死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讲的是不同国的语言嘛，对不对？不同国的语，一个说日语，一个听成台语，对不对？然后叫他阿奇给，他就阿奇给，那过去过又过去过，所以这就是鸡同鸭讲。你讲不同国的语言的时候，彼此就没有办法认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里我只举这个例子说，约翰也这样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情，世人也听从他们。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所以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两个没有办法在一起，没有办法，就像刚才这个日本军官跟台湾农民一样，彼此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对不对？你跟他这样子说，他不听你的，没有办法，对，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属神的跟属世界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常常父母教育我们说别人可以你不行？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我们是属神的，属世界的有属世界的标准，属神的人有属神的标准。所以我们要从小就教养我们的孩子们说会分辨这件事情，不是说大家都在做我就要做，不是每个人都做就肯定那件事情是好的，所以这个我们从小就要学会，不但是教我们的孩子，我们当然自己也要会分辨。不只是分辨，其实约翰讲到更上了一层，就是分别，分别，分别，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我们常常说分别为圣，对不对？什么叫成圣？就是把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分出来，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分别，分别为圣，对不对？他在这里怎么说呢？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看到没有？胜了他们，并不是说同等的，我跟你对抗，不是，我们是胜了他们的，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更大。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只是一个互相对抗来对抗去，不是的，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我们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所以不要常常想说我要跟旁边的人都一样，我不要常常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学习，跟我旁边的人什么事情都学他们。当然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配合，比如说守法啊、守规矩啊，这些社会的常识我们是需要有的。但是要小心，不要随波逐流，不要常常觉得说大家都在做的事情我也要去改。我们家从小其实就跟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有给他们这些观念，但是有时候可能给太多了。我记得玉琪还在保育员的时候，应该是中班吧，有一天从保育员出来，他有一个他的同学突然冲出来跟他说，哎，ユキ君的中国人呢？就突然问他，哎，玉琪你是中国人啊？突然来这么一句，因为我们平常在外面我们也不在乎，我们都是说中文的，我们不会说像可能以前有些人比较忌讳就在外面跟孩子说日语，我们不管去哪里跟孩子还是说中文的，在家在外面都是，那孩子他们自己会切换，孩子们之间可以说日语，但是他跟我们基本上我们要求他们说中文。结果他那个同学突然冲出来就问他这么一句，哎，ユキ君的中国人呢？这是有一点，大家听得出来吗？这个 有一点刺在里面的，有一点贬低的意思。哎，你是中国人啊，是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如果孩子心灵不健全的话，容易受伤的。这个时候他觉得哦，我变成不合群了，好像他们要开始准备要来排挤我，有这种味道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回答，第一反应很重要。我那时候其实是胡敏带的，我是听他说的，我那时候不在场。我听说后来那个时候，玉琪马上他怎么回答？他说：“做来哦，明年就进来哦。”他说：“对啊，我们都是地球人。”都一样。所以，有时候这个孩子他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从小就培养他。特别是我要说在日的华人，因为我们是比较不同的一个族群，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不管你说今天你的国籍是什么，不管你的日语程度到什么样子，在这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当然有一些日本人好的习惯我们学习他，比如说他们很有规矩啊，很干净啊，会自己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好啊，很多事情按部就班做了，这些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习。但是并不是说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跟着旁边的人一样。所以从玉琪的那件事情开始，我就觉得哇，他是已经有一点就是觉得他不在乎说别人怎么看他，他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说哎，这个人你怎么跟我们有点不一样。所以他从小就是有这个个性在里面。上小学之后，一年级的时候，一年级大家都知道先上希拉干了，花整整一个学期上希拉干了。那时候那个教育参观，就是我去他学校开放公开课的时候，我去看，因为他们在上这个课，就是希拉干了，比如说天气，然后他们上点点，就加这个浊音，然后比如说变成電気，是另外一样东西，对吧？所以老师就问小朋友，哎，你有什么例子啊？你可以举的啊？那像这个例子就举得很好嘛，天气变成電気啊，然后有的孩子就举手啊，他说哦，我知道，卡基啊，加点点变成卡基啊，又是另外一样东西，对不对？然后老师问还有没有？然后我看到玉琪举手，那他说什么？他说五 A。我一听乌A不能加点的，学过日语的人都知道乌A不能加点的，对不对？我在好奇他要说什么，就他就说乌A天天吃的，然后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啊，这个，但是好笑嘛，对不对？所以全班同学就开始学他，然后老师就没办法上课了。所以我想他可能在学校比较老师比较讨厌他的这个类型，他会带全班起哄这样子啊，但是。再一次看出他的性格，就是他比较 不在乎别人怎么管他的。一般的孩子，第一个你要他举手啊，特别是在日本人的这个学校风气里面，要他举手都比较困难啊。何况是你举手还要讲一些就是别人不讲的东西的话，其实是更困难的。当然我们也反省了，后来跟老师谈的时候是说他有点过头了，就是太显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了。不对，他的确是不在乎。因为我们可能因为第一个孩子当时一再次跟他强调说你不是完完全全的日本人啊，你虽然在这里长大，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从小就跟他说，一直跟他说，而且说你会讲中文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我们一直灌输他这种教育，所以可能造成他就是觉得哎，我跟别人就是要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反而会故意起哄，这个是比较反效果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有这种心态的孩子比较不容易受伤。就是比如说常常非要跟别人凑在一起那种孩子呢，一旦他被排挤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心灵受伤了。但是心灵强健的孩子呢，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做我的事情，我就是我，对不对？所以我不是说每个父母亲都要效法这样子做，但是要适当的给予我们的孩子说，哎，你是跟别人不一样，不用说一模一样跟别人什么都一样，这个也不用在乎说别人怎么看你，太过于在乎这个时候反而就容易受伤。所以给孩子我们也是要有一个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是不一样的。然后约翰又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一章的后面就开始一直讲到爱的这件事情。其实前几个礼拜还有上礼拜牧师也分享过，我们一切的律法，一切的我们所要守的东西源头就是爱，对不对？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它的源头都是爱，源头都是爱。约翰在这里也花了相当长的篇幅，一直在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我们都知道啊，在教会里我们常常强调要有爱心，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会误解这 觉得爱心是什么？爱心不是纵容某一件事情，不是纵容某一件事情。这里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对不对？神不会纵容一些不该有的事情，神不会容许别人去放肆。所以有时候，常常教会，特别是牧长啊、长子啊，容易被批评的，就是常常说哦，那个教会没有爱。我常常听到这样子的时候，当然我们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常常说这样子话的人呢，说啊、哦、谁谁谁没有爱，他的意思是说大家都不听我讲，大家都不照着我说的去做，然后就说别人没有爱心。其实我看到过很多很多这种情况，在包括我过去在的教会，有很多就是说、那个教会没有爱，哦，他们不爱我，或者是哎，这个礼拜我没去了，结果牧师没有给我打电话，自己没有去，还要别人打电话给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种种的批评都是有，种种的这种指责也都是有，但是这里说的神就是爱，所以我们的榜样是什么？我们榜样就是神。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的爱是我们远远不可及的，对不对？神的爱大到什么程度？我们都知道，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所以神的爱最凸显出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没有别的事情了，没有别更大的事情可以比这个耶稣来到世界上呢，这件事情更能显明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哦，我们常常每天都有神的恩典，神有祝福我，但是比起神，比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说，这个是最大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的爱最大的显明在这个地方。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是，刚刚我说到爱其实是有方向的，不是，这里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约翰很强调这件事情，他后面也会有讲到，不是说哎，我爱你，所以神你要爱我。神啊，我今天祷告两个小时了，所以你要给我两个小时份的祝福。有些人是这样子，比如说其他宗教去烧香拜佛，很多是这种心理。对，我供奉多少香火钱，我每天去烧多少的香，我每天念多少的经，所以你这个神像，这个神你要祝福我，好像是用换来的，是不是？但是真正的爱不是这样，我们的神爱我们不是因为这样。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才有办法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这就是爱。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是因为神的爱，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值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样子的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全是因为神的爱，所以耶稣才完成了这个救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或者看过这个电影《纳尼亚童话故事集》？没有啊。这是一本很畅销的书，至少在欧美的话，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读过的。有中文版也很早就有，我最早读的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读了。后来刚开始只有繁体字，现在有简体字的。他讲的大概内容是什么？就是有一只狮子，它是预表耶稣的，因为写这个作家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说这个狮子叫做阿斯兰，阿斯兰他预表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讲到这只狮子怎么样？这只狮子呢，它被这个女巫那时候统治整个纳尼亚王国，变成都是冬天冰天雪地，而且没有圣诞节。然后这个狮子呢就被这个女巫抓了，最后被杀了，死了之后呢，然后他又复活了。我只是很简短的带过，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但是稍微讲一下，稍微详细一点，就是第一个开头是什么？是一个叫爱德蒙的孩子，爱德蒙的孩子呢，他跑到了这个纳尼亚的世界里面去了，透过一个奇妙的魔法的衣橱，他跑进去了，结果呢碰到了这个女巫，刚才说把这个纳尼亚整个用魔法占领了。变成冰天雪地的一个女巫，她投靠了她的女巫，因为她想吃女巫给她的糖，所以呢，她就投靠了这个女巫。但是，一旦她被女巫抓走了之后呢，她知道被骗了。后来呢，这个是狮王阿斯兰去把她救回来，救回来了。但是呢，女巫过来跟阿斯兰谈判，说你要把爱德蒙还给我，因为呢， 在纳尼亚这个世界被创造的时候呢，有一个远古的条例，就是说一切的叛徒都是属于女巫的。所以爱德蒙他已经背叛了，他曾经背叛，虽然他已经回到阿斯兰这边了，但是他曾经背叛了女巫，就说不行，你要把他交给我，你要把他交给我，因为一切的叛徒都是属于他的。哇，那怎么办？那这个阿斯兰狮王呢，他就说我们交换好不好，我用我自己交换这个爱德蒙啊，我去做人质，那爱德蒙还我，我自己去，我 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那女巫当然高兴了，只要阿斯兰一被除掉的话，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对不对？所以女巫就答应了。结果呢，真的阿斯兰呢就被女巫杀死了。然后刚才说阿斯兰他复活了，为什么复活呢？因为有个更古老的条例，叫做什么呢？有无辜人代替叛徒死的时候，这个人的死呢就不被接受了。当然这是童话里面用这样子写的啊。所以阿斯兰他自己没有做错过事情，他是无辜的，他不是叛徒，他为了爱德蒙就是这个叛徒而死呢，所以他的死就不被接受，他就又复活了啊。这是里面的情节，大家应该都可以想到啊，这个预表的是谁，对不对？阿斯兰，我刚才说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来死。我们都是爱德蒙，我们一开始可能为了一点好处，或者受了一点诱惑，都投靠到女巫那边去了，都投靠到魔鬼那边去了，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即使我们已经回到主的里面的时候，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得救，对不对？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以我们今天才有盼望，才能得救。其实就跟这个故事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如果这个阿斯兰他自己不去替代这个爱德蒙的话，当然爱德蒙没有办法从那里面出来。第二个，必须要阿斯兰他自己是完全是无辜的，那他才可以复活，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救恩，为什么我们说只有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是没有犯过罪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了肉身跟我们一样，才能代替我们死亡。我前几个礼拜有分享过，我跟在家庭礼拜的时候问孩子们说，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呢？只要神说一声就好了，然后你们的罪都赦了，不就赦免了吗？神是什么都可以的嘛，神是万能的嘛，神是全能的，只要神交代一声好，你们的罪都赦了，那不就结束了吗？但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为什么？因为犯罪，罪人需要付上代价，神不会违背他的约定，神也是信实的神，对不对？犯罪的就要付上他的代价，所以这个就像这里说的，是远古的条约，就是叛徒是属于女巫的，犯罪的人是属于魔鬼的，这个是不会变的。但是神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耶稣神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说耶稣是唯一的拯救。我们可以想象啊，作为父神的心，把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唯一独生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那些罪人，就像这个爱德蒙为了一个叛徒而牺牲了狮王的生命。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爱是何等的大。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例子在荷兰有一个地方叫做松风馆，是一个日本式的一个建筑物。然后呢，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呢，因为他们要翻修了，要翻修，过了很久，这已经建了很久了，所以他们要翻修了，就从日本请了一批这个所谓 shokunin， 就是这个工人呢，匠工去那边把这个松风馆给把它修建了一下。结果呢，他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去到那边应该要申请工作签证。在荷兰的法律是这样，就是说，除非你能够证明说非要这一批人不可，要不然你应该用当地荷兰人来做工，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国民嘛，就是给他工作机会，不要被外劳抢走。所以他说，你除了这个是一件很特殊的工作，你必须要请外国人来做，要不然你应该用当地的人民，当地的国民来做。那当时这个松风馆的这个主人，因为他们也不懂，他们想说这个日本建筑肯定只有日本人才能做，我也不需要开什么证明，结果就从日本呢请了一批人去做，做完了就走了，但是后来呢就被告上法庭了，说他们违法，他 他们这一批工人来的时候没有申请，其实只要当初办了那个手续的话就没事了，但是他们忘了忽略了这件事情，他们然后就被告诉他们没有使用当地员工，而且是请了外劳过来做这件事情。哇，这个官司闹得很大，而且呢说一下子说要赔多少，赔6万欧元，这是小小的松风管叫他赔6万欧元，这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大数目，他们当然付不出来。结果他们去找到一个律师，那个律师呢，实在是也没有办法，因为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违法的，因为他们的确没有，就是的确忽略了这一道手续。那后来怎么办呢？哇，这个律师很厉害，他找到了一个条规啊，叫做《日兰通商条约》，是大概1900几年的时候签的，就是日本政府当时是明治政府跟荷兰政府签的一个条约，就是日本跟荷兰之间呢可以互相来往，就是贸易或者是工作可以自由来自由行，是100多年前的一个条约，然后呢这个律师呢就在法庭上把这个递出去了，说你看这个条约是当时日本政府跟荷兰政府签的正式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条约，没有写期限，所以还有效，所以日本人来荷兰工作应该是不需要签证的。哦，这招厉害啊，这招厉害。结果他一递出去呢，法院怎么判？法院判无罪，说这个条约的确还有效，因为他没有写期限嘛，对不对？还有效，政府也没有正式说这个已经抵消了、勾销了或是无效，所以这个律师很厉害，找到这个条约。反而今天那个荷兰大使馆就说，以后日本人来都不用签证，因为已经有这个判例了，所以这也是跟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完成了旧约，完成了这个救恩，很早以前20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用它呢，就像这个条约在1900几年就已经签了，但是一直没有被用，甚至后面来的人还一直乖乖的每次去申请签证申请签证申请签证，不管是荷兰人来日本也是，日本人去荷兰也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条约还在，对不对？所以今天还有很多很多人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恩了，已经为我们牺牲了，我们的罪都已经被洗净了，但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单是说我们要说，哦，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我们要把这个爱让更多人去知道，你要告诉他说，哎，你的罪其实已经被赦免了，当然没办法一开始就这样说，但是要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目的是这样，对不对？让别人知道说，哎，你虽然曾经是罪人，你现在是罪人，但是你的罪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被赦免，这是我们所要传的福音。约翰还怎么说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这就讲到约翰他说我们要去做见证，他们当时是亲眼看见耶稣的，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人亲眼看见肉身的耶稣，但是我们同样的可以去为主做见证，对不对？我们同样可以为主就是做见证。为什么？虽然我们没有看见肉身的耶稣基督，但是呢这里说什么，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今天我们都有神住在我们里面，即使我们没有用这个肉眼去看见肉身的耶稣基督，但是我们都可以为他去做见证。有时候讲解这一节，特别是跟主日学小朋友讲的时候，他们很困惑，为什么呢？因为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你仔细的想一想，这是什么状态？我们没有办法，很难去描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什么叫做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到底是谁在外面，谁在里面？所以跟孩子解释的时候很困难。这个，我通常我用一个方法，其实是我爸爸教我的。我用一个方法就是我说，当你想象一个玻璃瓶掉在海里的时候，是水在瓶子里还是瓶子在水里？都是嘛，对不对？水也在瓶子里面，瓶子里面充满了水。瓶子也在水里嘛，对不对？所以我常常我跟孩子们，当然这并不是可以，并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出这个经义，但是 至少可以大概的明白，就说是个什么样子。我就跟孩子说，神是很浩大的，对不对？神是无所不在，就像这个瓶水一样，水是无孔不入的，对不对？哪里它都可以进去，对不对？但是重要的是什么？这个瓶子的瓶盖要打开。如果你把一个空瓶子盖着瓶盖丢到海里的时候，它只是浮在海面上，水不会进去的。所以不管旁边有多少的水，那么多的海水，但是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瓶子里面。我们唯一能做的什么，就是把瓶盖给打开。打开了之后呢，海水就灌进去了，对不对？就充满这整个瓶子。然后呢，这个瓶子呢也被海水所包围起来。啊，这是我常做的一个比喻，就是跟孩子们解释的时候，什么叫做神在我们里面，就像这个水一样，水充满这个瓶子。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心打开的时候，神，这是神的灵，他就进来充满我们的心中了。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在神里面？有，神一直在保护着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也在神的里面。所以重要的是什么？像我们刚才说的，瓶盖要打开，瓶盖要打开。不打开的话，里面永远是空瓶子。很多人觉得我活得好虚空啊，怎么里面都是空空的？一直做工啊，一直为家庭啊，一直为学业，总是空空的，因为瓶盖没有打开，因为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没有接受神的灵到他里面的时候，永远是空瓶子。约翰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也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又重复了一次，对不对？又重复了一次，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又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坦然无惧，坦然无惧。这个词其实在中文里面有这个，因为后面讲到惧怕的问题啊，突然出现这个，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如果你看日语的，他是说，就是念确信，念确信，并不是说你害怕什么。就是我已经完全的相信，我很有信心，说即使审判临到我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完全。那我们是因为什么完全呢？是因为爱在我们里面。所以约翰紧接着又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曾经有主日学的小孩子这样说，因为我们教会大家知道，陈真跟在中跟玉琪他们是同一年的，然后刚好因为三个爸爸，就我们都是教主日学的，有小朋友这样说啊，就说陈真的爸爸優しい，说玉琪的爸爸厳しい，然后在中的爸爸声大きい，说这三个爸爸都不一样，当然这是特征上了。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当然做爸爸的都不一样。我们对待孩子们，或者是我们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当然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因为不同的人嘛，那也没有说哪个方式就一定是好的。但是我常常觉得说，一个综合型的，就是不能一味的爱，也不能一昧的，就是有刑罚，对不对？不能总是说好好好没有关系，也不能总是说什么都不行，所以是有一个综合型，我觉得是好的。当然我比较习惯所谓扮黑脸，扮黑脸就是让做那个比较让小孩子怕的那种啊，所以有时候上面哇很吵，但是呢我故意开门进去大声咔嚓进去，小孩子就安静了或者是比如说他们别的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呢，又开始吵了，那我什么也不说，我就慢慢的走到窗台那边，把我的棍子拿在手上，所有的孩子就安静了。我不是说威胁孩子们，当然孩子们需要有纪律，有需要有规矩啊，但是这里说什么？我们不管是用任何的方式去教养我们的孩子，其实都是出于爱，对不对？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方式，不管我们是有时候好话劝啊，有时候可能需要真的拿杖管教啊。有时候我们用各种方法开导他们呢，不管怎么样都是因为出于爱，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我们责怪孩子们，或者是我们管教他们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怕，不是说让他产生这个恐惧的心理。这里说爱里没有惧怕， 我们不是要让他觉得哇好可怕，我不想接近这个人。很重要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因为拿棍子，真的是拿棍子打啊。我们家的规矩是2岁开始可以拿棍子打。现在上面两个被打过去，一直在等老三什么时候被打。老三现在1岁半了，还有半年。那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打过孩子的时候，你要注意看他的反应。我不是提倡体罚，我是说有这种方式可以做。我通常打完了之后，我会观察他们的反应，你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真的是受教了，还是他还是心里不愿意。而且通常我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的时候拿棍子打，我会让妈妈也在的时候打，因为孩子要有去处，你知道吗？所以我通常我打的时候也手下不留情，我一定是很用力打，我不会说轻轻的就弄一下这样，这没有用，我一定是很用力打的。打了之后呢，哭嘛，对不对？去找妈妈，去找妈妈，然后就开始去妈妈说啊，爸爸打我啊什么的哈。但是你之后观察他的反应，如果他还来找你讲话的话，就表示你们的关系没有问题，他知道他做错了，然后他也得到了他应得的惩罚，那就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呢，如果他以后都变得不敢靠近你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有问题，对不对？这就是惧怕了，开始产生惧怕了，所以我不是说什么都要拿棍子打，不是啊，特别是有时候演变成家暴嘛，所谓是就是。父母就随着自己的性情，就是自己的心情去打，随着自己的脾气随便乱打的时候，那就不行了，那样就真的是家暴了，因为你没有理由，没有一个规则可以说出来，说为什么你要打他，对不对？所以小孩子也不明白，那时候小孩子就会开始怕这个人，即使是他的爸爸或者妈妈，他就不要靠近了，啊。所以我常常观察孩子说，我打完之后他是个什么样的反应。通常我们家至少上面两个哈，大概过了大概2-3分钟吧，就好像没事的一样，就开始又来，啊，甚至有时候故意的装可怜哦，爸爸，我可以吃布丁吗？就被打了之后过来就趁机，那当然都不可以啊，所以要这里说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如果我们真的是用这种父亲的心去爱的时候，用父母的心去爱的时候呢，你的孩子不会怕你，即使你对他稍微严厉一点。这里说爱你是没有惧怕，然后约翰又再重复这句话说什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我说不是用我们的爱去换神的爱来的，是神先爱我们，是无条件的先爱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来爱神，对不对？所以这个跟一般我们所谓的世界上的人的宗教观是完全不一样。世界上所有这些世上的宗教观，就是说，我多少努力换来多少福分，对不对？我爱这个神多少，这个神给我多少，不是的，我们不是用这样子，因为神先爱我。然后最后约翰也说得很具体，说要爱我们的弟兄，因为如果连看不见的神，如果连看得见的弟兄都不能爱的话，更不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对不对？所以最后他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当然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即使对于不信的、未信的，我们也都是用爱包容，我们用爱来劝他们归入主的名下，来到我们这个爱的家庭当中。所以今天透过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我们再一次的要学习到，第一个，我们不要随从这个世界，不要是看说别人有什么，或这个世界上在流行什么，我们就要去跟，我们就要去学，然后一味的仿制或者模仿其他人所做的事情。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属世界的，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常常觉得说，哇，别人怎么看我，哇，别人有他们在做这件事情，我都没有做，他们有那个我都没有，啊，我们第一个要排除这样子的心理，因为我们必须要分辨什么是属世界，什么是属神的，而且要将自己分别为圣。最后我们讲到，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因为一切的诫命都是从神来的，而且神就是爱。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我们今天不但领受了这个救恩，也要将这个爱更多的去传给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领受 是的，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是要认识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于你的，不要再随从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管他们怎么样的看我们，怎么样的说我们，我们都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心，是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属世的，什么是属神的，也让我们能够将自己分别为圣出来，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多的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能够体会到你赐下你独生儿子的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是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人小小的爱是远远不及的，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是的，谢谢你将你独生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复活了，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让我们今天得以朝见你，直接的来与你说话，谢谢你，也为那些还没有听到你的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群我们来祷告，是的，我们看到即使光在东京这个地方就有许许多多的不论是日本人或是华人在这里，他们没有听过你的福音，或是他们还不认识你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负担，是的，我们要将这份爱来传出去，要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爱是好的无比，谢谢赞美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让我们在接下来一个礼拜当中能够有能有力的行走在你的光中，谢谢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之名祷告，
阿门。